迎收听 Bree 旗下的播客节目《小宇宙每日观测》，我是茉莉。
大家好，我是白桦。今天我们会聊三件事。
一位人类学者在墨西哥的行走笔记，他说：“计划做得越多，往往看见的越少。”
还有一条，在地球上活了5亿年的虫子，达尔文把它称作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动物——蚯蚓。
以及一个让很多人都揪心的话题：中年返贫的焦虑。到底是从哪里开始漏的？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，用人类学家的方式行走墨西哥。分享者是广西民族大学的教师班卓。
班卓的经历挺特别的，他本来学的是文学，后来转向人类学，时隔7年再度出发。他自己说，这一次出发是想通过肉体去碰撞异域文化，从向外求索转向向内安顿。
对，他有一个观察，我觉得特别击中要害。旅行这件事，越依赖计划，反而看见的东西越少。
确实是这样。班卓说，他自己大部分行程其实是没有安排的，不是那种攻略做满，一天打卡8个点的走法，而是让自己空出来，让事情自然发生。
这种走法带来的观察，有时候比计划中的要锋利得多。他记录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场景，一群拒绝消费主义的嬉皮士因为100比索的住宿费集体翻脸了。
100比索其实没多少钱，折合人民币大概也就几块钱，但恰恰是这笔小钱把一个群体的内在矛盾全部暴露出来了。班卓用人类学的眼光去记录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没有评判，只是在旁边看，这本身就是田野工作。
说到田野，他还观察到了龙舌兰酒的两种命运，这个视角非常人类学。墨西哥有一种传统的发酵龙舌兰酒叫 Poc。
Poc 的历史其实比大家熟知的 Tequila 要久远得多，是前殖民时代就有的，但在当地它被叫做穷人酒，而 Tequila 呢，是殖民之后才出现的蒸馏酒，反而被包装成了墨西哥的国家名片。
这个对比太有意思了，同样的原料，一个被认为是低端的穷人的，另一个被推上国际舞台，代表了国家形象。这背后其实不只是酒的问题，是权力、阶级和叙事的问题。
班卓从文学转向人类学之后，看事情的焦距好像不一样了。文学可能更关注内心的感受和表达，人类学是要你蹲下来，真的去跟那些人一起生活，去理解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世界。
所以他说，时隔7年再度出发，这个再度不只是时间上的间隔。7年前他可能是用文学的眼光看世界，7年后他带上了人类学的训练，出发的动机也从向外求索变成了向内安顿。
流浪、嬉皮士、燃烧的龙舌兰，这些听起来很浪漫的意象，在班卓的讲述里都有了一个更扎实的落点。他不是在写游记，是在做一种把自己当作工具，用身体去碰撞异域文化的尝试。
我觉得他给出的启发也许不只是怎么旅行，而是怎么观察。当你把计划放掉一点，把判断悬置一下，你能看到的东西可能比攻略上列出来的要丰富得多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，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的赵琦博士。赵老师管理着国内规模最大的蚯蚓标本馆，馆藏标本超过12万条。
12万条蚯蚓标本，这个数字真的很难想象。赵琦博士，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蚯蚓打交道的？
赵老师在节目里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蚯蚓这个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绵延了5亿年。
5亿年，而且他们居然躲过了5次生物大灭绝。我们常说的恐龙灭绝那次，蚯蚓活下来了，更早的几次大灭绝，蚯蚓也都扛过来了。
对，赵老师还提到，达尔文在生平最后一本著作里专门写了蚯蚓，这本书叫《腐殖土的形成与蚯蚓的作用》。达尔文在书里把蚯蚓称为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动物。
这个评价太高了，达尔文最后一部著作不写别的，写蚯蚓，说明他晚年对这个小生物是真的着迷。
那赵琦博士是怎么研究蚯蚓的呢？他在节目里详细解释了分类的方法，用的是双重认证，形态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结合起来。
具体怎么操作？
第一步是在解剖镜下观察蚯蚓的形态特征，比如肛毛的分布、前列腺的结构、 乳突的形态等等。通过这些特征先确定大类。
这个光听就觉得非常细致，要在解剖镜下面一条一条的看。
第二步是 DNA 提取和比对。如果形态学分析和分子测序结果都显示这是一个新物种，那就可以判定为新的蚯蚓种类。
两个方法互相印证，这样鉴定出来的结果更可靠。那发现新蚯蚓之后怎么命名呢？
赵老师介绍，蚯蚓命名跟其他生物一样，采用拉丁文双名法。命名的依据可以是形态特征、采集地点，甚至可以用人的姓氏来命名。
赵老师在节目里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，他说希望未来有一种蚯蚓能以他的名字命名。
一个学者把自己毕生的热情都放在一个生物类群上，希望在这个领域留下自己的印记，这本身就特别动人。
节目里还聊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生物学现象，孤雌生殖。赵老师解释了有些蚯蚓种类不需要交配，雌体自己就能繁殖后代。
这个能力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是很大的生存优势。一条蚯蚓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，没有配偶也能把种群建立起来。
除了基础研究，赵奇博士还讲到了蚯蚓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，比如蚯蚓堆肥。
蚯蚓堆肥是利用蚯蚓把有机废弃物转化成高质量的肥料。赵老师在节目里分享了这方面的研究和推广工作。
从5亿年的演化历史，到显微镜下的精细分类，再到田间地头的堆肥应用。一场对话把蚯蚓的科学研究和社会价值都串起来了。
赵奇博士和他管理的12万条标本还在继续扩充我们对这个古老生物的认知。就像他说的，未来也许真的会有一种蚯蚓，名字就叫赵奇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挺现实的话题，中年返贫。
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吓人，但确实是很多人心里的隐忧。
在高贵 FM 第175期节目里，主播高嘉诚和同事就专门讨论了这件事。他说了一个观点，我印象很深，返贫的根源不是那些大额消费，而是那些看不见的续费、手续费和我以为不贵的小钱。
太真实了，大钱我们会犹豫，反而这些小钱一笔一笔的就溜走了，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一大笔。
高嘉诚说自己从赚钱第一天起就担心变穷，这种焦虑在现在 AI 炒股暴富消息满天飞的环境下被进一步放大。他形容这是一种别人都有就我没有的恐惧。
这种比较心理真的会让人很焦虑。不过他们节目里聊的很多陷阱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主动去避开。
对，第一个就是自动续费。高嘉诚分享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他搬家半年以后发现自己还在给旧居交网费。他想退订，结果运营商的流程极其繁琐，要求本人带身份证和机顶盒去营业厅办理。
半年？这已经不只是疏忽了，这就是被设计出来的障碍。
他原话怎么说来着？这就是故意让你退不掉。你把退订流程搞得足够复杂，很多人嫌麻烦就算了，每个月继续扣钱。
这让我想起各种订阅服务，首月1块钱，后面自动续费，你忘了就一年一年的扣下去。
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，关于借贷，高嘉诚对开通京东白条这件事产生了 PTSD。
PTSD， 这个反应很强啊，发生了什么？
他说自己不小心误点开通了，然后为了立刻关闭并且还清款项，硬是等到超市老板早上7点起床才处理完。
等到早上7点，这种执念也是一绝了。
他坚持一个原则，绝对不让任何平台从我这借出一分钱。他说这个执念救了他很多次。
这个执念其实挺值得深思的，很多人不是这样，觉得借一点无所谓，结果就越陷越深。
节目里还引用了英国纪录片《金钱与我》里的数据来做风险警示，借1万块钱最高一年利息可以达到1800多。
1万块还1800，这个比例已经很吓人了。但更隐蔽的是那些日息看起来很少的产品。
没错，那些日息1/5%，看着不多对吧，但折算成年化利率能超过30%。
30%？我觉得很多人对年化利率是没有概念的，就觉得一天几块钱不痛不痒。
高嘉诚在节目里指出了一个很有杀伤力的心态，就是那种反正买不起房， 不如借钱把今天过爽的所谓享受当下。
听起来像是在犒劳自己，实际上用他的话说就是被利息焊死的牢笼。
这个比喻太精准了，你以为是在享受自由，其实是被锁住了。
那除了续费和借贷，节目还聊了什么？
还有消费认知的问题。他讲了一个朋友的经历，戴着高仿墨镜走进专柜，结果镜片当场就掉出来了。店员尴尬地指出材质完全不同，朋友极度难堪。
太社死了这个场景。但其实也说明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跟真的一样，实际上拿到真品面前一眼就露馅了。
还有《金钱与我》这部纪录片里做了一个实验，结论挺颠覆的，普通人根本吃不出名牌黄油和便宜黄油的差别。
所以那些非他不可的执着，可能 90% 都是品牌下的心理暗示。
对，高嘉诚在节目里也引用了这个结论，你以为你品味很刁，其实大脑在替品牌买单。
那既然陷阱这么多，攒钱这件事儿怎么才能开始呢？
节目最后聊到了他的攒钱启蒙故事。其实很简单，当年他拿到6万多块的奖金，还完信用卡和借款之后，账户几乎清零。
6万多块一下子就没了，这种感觉应该很震撼。
他的朋友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你不能再这样了，然后帮他定了一个年底攒钱的目标。
就这么简单，一句话加一个目标，
就这么简单。高嘉诚说，就是这简单的一步让他竟然真的攒下了钱。
这说明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能力，是有人帮你把刹车踩下去。那些续费、借贷、消费陷阱，其实都可以从一个停字开始。好，今天三个话题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，看见。
对，班卓在墨西哥走路，发现越计划反而看见越少。一群标榜反消费主义的嬉皮士，为了100比索的住宿费当场翻脸。
赵琦老师讲蚯蚓，达尔文说它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动物，可我们平时谁低头看过它？
还有高嘉诚聊中年返贫，坑人的不是大额消费，是那些看不见的续费、手续费和我以为不贵的小钱。
所以你看，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不在计划表上，也不在购物车里。
慢下来，低头看看，翻翻账单，也许比赶路更管用。
感谢收听本期节目，我们下期见。